也是让神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道路里面。我们刚刚念了罗马书1:16-17，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可畏，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诗歌已经把我们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话语做了一个总结了哈，真的是神的信实和广大。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的信实，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因着神的信实，我们能够度着每一天。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更来经历神的信实，就是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而在我们经历神的信实里面，我们更会来依靠我们的主。所以第二首诗歌，我们看到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和在神那双看不见的手的带领之下，我们来跟从我们的神。而到最后，我们不得不伏伏在主的面前说，在天以外，在地还有谁我能够依靠，唯有你，我的神，我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在今年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信靠顺服这四个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借着保罗的笔写下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自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看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到信。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整个天路历程里面就是一个信字，从头到尾。那在这边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义。我们常会讲称义，称义跟重生义不一样，称义跟重生是不一样的意思，我们要先明白这一点。但是称义，我们在马丁路德教导的里面，他的看见里面，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这是一个开头。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很紧紧的抓住这一个基要的真理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建立在这磐石上面。什么叫做称义？这个字，这个义字，其实在我们原来的理解里面是跟法律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在罗马书里面，所以它跟法律有关系。所以所谓的义的意思是你跟这个法律的关系好不好。所以说你若说是跟法律是合的，你就叫称义；你跟法律不合的，你就叫不义。所以当我们讲到因信而称义的时候，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就是一个关系。我们被神来称为义，成为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义，就是说我们原来在神的律法下，我们是不合法的，所以没有一个义人，对不对？在神的律法之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个义，没有一个是义人。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律法之间是没有对的关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律法，所以神把这一个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成为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地位被改变过来，我们的地位被改变过来。当我们明白这个称义的要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说要凭着我们的行为去称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被算为。所以成为义到算为义，这是一个阶段。那在基督里，我们就一次里面，我们就被称义，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但是我们今天不仅仅要看到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更要看到我们被神称为儿女。那这个又是不一样的地方。这边就好像是说，我那天在思想的时候，好像称义，就好像说，好像有点像仅仅得救的味道。但是我们还要再往前继续前进，继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信靠顺服这个四个字。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信，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信好像是信入。为什么会讲到信入？如果大家回想到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都会被神爱世人，对不对？将他儿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你说我信啊，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英文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看的话，这个是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介系词。我先不讲这个介系词是什么，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信神，鬼魔也信啊，却是信得胆战心惊？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鬼魔也信啊？那这边说世人信，世人相信的话，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在那边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面，他说我就是相信有这一个神， I believe， 我相信，但是我相信是我归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有神，对不对？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很多讲到相信的，总共好像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有50到70几个地方信基督的地方的时候 ，believing into Christ， 这个介系词 int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回去看约翰福音3章16节，你会看到是 believe into His Son。这个 into 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联合的意思，不仅仅是进入代表了一个联合。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到他的生命里面，我跟他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神就说我就要赐你得到儿子的身份，因为你跟我儿子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面，接在 into 的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大祭司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什么叫做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就这个联合。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在掰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够体会到掰饼聚会里面那一个联合的意思。神告诉我们，你是我的孩子。所以这个信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因着信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神儿子的身份，那我们一切都是白说。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地位不一样，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去看神的儿子这里面，他讲到他通常用到的会有时候会有两个名词会用到，一个叫做重生，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做收纳。大家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的是 adopted， 被认领，那一个叫做 reborn， 叫重生。所以但是神都是用到这些字眼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基础在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不能够跨入成为神的儿子这一点的话，我们下面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先明白这个事实。我今天一直很强烈的被神感动，就是你真的，我们真的要知道，要抓住这一点，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收纳？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身份来讲，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重生的意思是我们有从上面下来的生命，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改变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character， 我们有神生命的 character， 那个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所谓的收纳，所谓的被 adopted，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认养，就是本来不是我的，我先把它认养成为我的，对不对？那这个意思事实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在里面。重生里面我们讲到是一个 character，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旧有的生命要先死掉，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在讲到神说我收纳你成为我的孩子，成为了后世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先完成。第一个就是我旧有的家庭要先被打断掉，是不是？ 我要先跟我旧有家庭的关系先破碎掉，然后进到新的家庭，建立这个新的家庭的关系。所以你就会看到，在神用到这个 adopted 这个收纳这个字眼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的是，我原来跟在使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这一个关系已经被打破了，而我现在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被他收为孩子。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赐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赐我们权柄成为儿女。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很可怜。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地位已经改变了，因着重生我们有神生命的特质，因着被神来收纳，我们可以有神儿女一切的地位，他所享受的一切的权利。那在这个时候，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到十七节，我念一下给各位听。他这边是说到，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必和他一起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上面，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在神的儿女的上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在这边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的灵所带领的，是不是？这边告诉我们是凡是神的儿女都要被神的带领。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灵来的时候，他有五方面的工作，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既然被神带领，他如何来带领？圣灵来他做了五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畏罪畏义畏神，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配，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他也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他要让他和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他要怎么样？他要来为基督做见证。最后一个，他用他说不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这是圣灵来的时候做了五样的工作。那在这里面都是跟着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这个地位，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特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却改不过来。所以在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来让我们的思想变化，借着什么？借着神的话语。所以神的儿女必会渴慕神的话语，因为阿爸天父用他的话来跟我们交通，来改变我们。而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来引导我们进入的一切的真理里面。当我们行不义不合神儿女身份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好，而来归到神的名下去，来求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心态上的第一个改变就知道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心态的第一个改变。那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是后世，而且与基督一同成为后世。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信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眷顾会有一个崭新的概念。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的一切丰富都是要给我们，这是我们神儿女的一个确据，我们的一个把握，我们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神的眷顾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今天神不再是只是我一个所谓有求必应的神，而是他是我的父，他会来照应我们一切。而因着我们对神的眷顾有崭新的不一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知道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我们整个的心态不同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对这个 对神他本身对我们的祝福有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祈求一些你们的父能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就会真知道这个是事实，因为他既然这样讲，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但是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在念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去思想这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思想？因为我们的心态还是不对。再来，我们的心态里面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就必和他一起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对整个人生的观念怎么就不一样了？因着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整个心态改变，我们整个的观念就改变。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切为了荣耀神，而以后我们要得到一样的荣耀。当我们能够有这种心态的上面转变的时候，我突然就对耶稣在马太在福音书里面他讲到说，父啊，子已经荣耀了你，求你荣耀子。那神那个时候打一个雷，他讲的时候，我已经得到荣耀，我要更多的荣耀。我就会真的是明白什么叫做这一个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而我们这一切心态上的改变的立足点在于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一切心态上的坚固会在我们下面所谓靠在信靠上面，在信从上面，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不断的去经历去跟从神的时候，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那我这边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做法会不断的被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这一切的基础点都在于这个神儿女，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在，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讲到浪子的故事里面，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但是他们虽然有儿子的名分，他们却都没有儿子的心态，一个是故宫的心态，一个是不配的心态。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能够信主，在跟主耶稣联合在一起，我们的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我们今天不再，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是受的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去体会阿爸天父的爱的心。所以当我们信入成为得到这一个神儿女的名分的时候，我们再来一个是什么？我们的交通的恢复。记得当初亚当和夏娃和神之间分开来了，这个交通被中断，也是他的身份不对，但是今天借着十字架上面这一条鸿沟重新被弥补过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儿子的身份，我们讲，我们可以直接跟神说话，而神必要来垂听，因为我们所站的位置是神，是神儿女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去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跟谁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若是跟天上的父祷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这是你看主导文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恢复了。而交通是什么？ Communion。 Communion 的意思是什么？ Union， 联合。这一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交通恢复就是你的联合恢复。为什么今天不能跟神祷告？因为你跟神没有交通。你为什么没有跟神交通？因为你跟神中间有了一个距离。你为什么跟神中间有距离？如果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把这个主导文给下来，后面跟着什么？你要饶恕人，我不饶恕人，人不饶，我天父也不饶恕你。这是第一个。再来是什么？再来是马，你不能侍奉两个人，两个主。再来是什么？你不要忧愁，天上的飞鸟不动也不收声，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是你们？你头发上每一根他都数过。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我的父来祷告？因为我心中有不饶恕，我失去了这个地位， 我刚刚讲过，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有神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爱。那我今天如果不把神当主的时候，我心中侍奉满门，我当然不能跟神有交通。我今天有忧愁的时候，我就不信神，我不信神的时候，我就不信入他，我就失去了神里的神。那我如何来跟神交通？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要抓住，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是神的儿子。再来是这边交通恢复里面，我们跟神祷告的恢复，还有一个在这边我们常常会念到这一个，就是神的后世，然后我们会呼叫阿爸父。这边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念得很平铺直叙，我们会呼叫阿爸父，但是在原文里面不是这样，它原文是我们会大声的呼叫阿爸父，而那个大声的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喊的那一声父啊。也就是当我们在极度危难的时候，极度苦的时候，我们会呼叫阿爸父，他这种就是这一个观念在那边，我们会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不是只是这样叫一叫，而是大声的呼叫出来。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任何环境的时候，因着我们明白，我们信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儿女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父，我们就会带到下一个，自然而然我们进到信靠顺服的靠，我们会去信靠神。而我们信靠神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我们呼叫，我们呼叫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人生里面一直都有这三方面的挑战，我们在天路历程里面不断有撒旦的攻击，不断有世界的诱惑，还不但有属我们属肉体属体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如何来应付这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会大声的呼叫阿爸父，还是我们会在那边绞尽脑汁的来解决？那就是在程序单里面，我后面刮胡一点，谁做王？今天谁做你的王？你是我们刚刚讲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是钱是你的王，还是主是你的王？我们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想办法来解决，还是靠着神来解决？那在这边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路德记第一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那时候民中那个国中大有饥荒，对不对？然后那个以色列人就带着全家就走了嘛，就到摩押地区，说谁做王？在前面他讲到，那是民众没有王，他个人就是个人的王。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真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在一些事情做法上面，我们信靠的是谁？前阵子我在很多事情上面，无论在工作方面，无论在家庭方面，无论在教会侍奉方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有很多烦的时候，这样讲好了。无论在哪一方面，人际关系 whatever， 那这是我刚刚讲，我们是信靠的事实。那这一次我真的有一阵子也蛮低落，我们说我们的心情总会高高低低嘛哈。然后这次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实在很奇怪，当年你用的那些仆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一些事情的？我说，你所用的仆人里面，像保罗，他保罗他这一生。我们也看到在书信上面，我们看到他也被很多的事情来怎么讲，外面的事情也好，里面的事情也好，他自己说他也被石头打过，被棍打过，被丢到坑里面，丢到水里，这是外面的他身肉体上面的遭难。可是还有更多他心里面的，他内心里面。最简单来讲，哥林多 哥林多教会他一手建立的教会却质疑他死的身份，你说这个对他的内心的 impact 大不大？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祷告，觉得说神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举这个例子说，真的是我们当有时候会在寻求，就是我往好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我们用一个神儿女的祷告在跟神求、跟父求，说你跟我讲话吧。就隔一天，神马上告诉我，因为神借着哥林多后书来告诉我，而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出来的。我们在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三方面。我们是一方面是我们在信靠中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认识神。神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么多的困难的下面，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一句颂赞归给我们的神，他是那赐各样安慰的人。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认识神？他是可以安慰人的神，因为他在所有的患难里面，他被神自己安慰，所以他在这边他就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安慰人的神，他也看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我觉得神真的是跟我们说话，就是说的这一次非常明显的说话。他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困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让我看到保罗当初到了这个程度，可是他怎么说？他自己心里也相信这是完了，一定死了。可是神却让他看到，他不靠自己，只靠那叫使人复活的神。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信靠神，他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神让他更能够看见神的信实，神让他更靠近他，让他能够经历神的信实，让他能够来靠着神，而不是靠近靠着自己。而且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从内心来讲是赐他安慰的人，而从外面来讲是使人复活的神，带着能力的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一切的困难里面，他更多的来在信靠中更多的经历神，而从经历里面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阿爸天父，他不仅仅是一个慈悲的父，他更是一个安慰人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而因着他的这样的信靠，这样的认识神，他得到更大的能力。而他这个能力是什么？他被神安慰，他就可以来安慰人。所以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好像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回到神的父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信靠神。当神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就得到能力，如鹰展翅。我在明天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到这个能力去安慰别人。这有时候真的是很 amazing。所以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神就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子，因着我们得到神的怜悯、神的爱，我们才有办法来爱人。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他才可以去爱人。所以在信靠的里面，神就不断的让我们在信靠中来改变我们的看见，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来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他、跟从他。而这就是我们可以从信靠里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来带到信从。我们从信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来信靠神，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来信从神。那在我们在信从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在一些环境之下，我们会拣选神。所以说信靠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断的会去拣选神，不靠自己，只靠神。而当我们在拣选神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步伐就开始怎么样，跟从着神的旨意在行。 这也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不断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来能够来跟从神，也就整个我们整个人的眼光，我们整个人的方向就会来开始改变。所以当保罗，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被降神来带领的时候，他到最后才能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不再是我们只是嘴上说说的，我们祷告里面说说的，而是真的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当我们看到信靠顺，这个顺字就是一个信从，顺服的顺从的主耶稣基督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就为了我们这一个人生的方向先做了一个结语，他这边就是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带有基督的香气，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是一个传福音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得胜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夸胜，我们整个的眼光就开始改变，我们从属地的眼光好像今天要怎么样明天要怎么样，我们慢慢慢慢就改变成属天的眼光。因为我们知道存到永恒的，而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开始会看到我们不再是在文字上面，就像圣经里面我们不再是凭着字句，而我们是凭着经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已经成为一个活道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来做出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不再是看到单单外面的一切事情，而是我们看到更是看到我们的里面的部分。在这边我们不断的跟从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为神来摆上，因为我们整个的眼光不一样，我们不再是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而是看到神的旨意要成就。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听到一个信息，我在这边很简短，因为刚好跟我这个连在一块，我就跟大家很简短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很感谢神，他如何信靠神，如何真的在患难里面因着信靠神而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一股墙在我们前面，对不对？这个墙就是一个隔阂。比如说不同宗教的人，他的宗教背景就是一股墙，不同语言的这个语言就是一股墙，不同文化背景的，比如说我是无神论的，这个就是一股墙。那我们就会祷告神说，神啊，你来为我开路，对不对？那这个所谓的开路 open the door， 开了一个门，就好像开了一扇窗一样。神开了这一扇窗，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我们能够跟从顺从的主耶稣的脚步。我突然就想到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保罗在各式各样的患难里面去经历神，信靠神。今天神所开的这一扇窗，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大家听懂吗？今天我在那边遭遇这个患难，可能就是神要开的这一扇窗。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吃拿各样安慰的神，让我们得到安慰以后可以去安慰人。今天早上听到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1907年。很多宣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贝克宣教士的，他到湖南，他在那湖南宣教传播福音。刚开始的时候那一股墙很坚固，你想想当年的中国人，这个我们说的 concrete， 就脑袋跟水泥一样很难打破。他们迫切祷告求神开启这一道。有一次贝克牧师在宣教，在街上宣教的时候，前面有一件事情发生，乒乒乓乓，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结果是怎么样？有一个人抢了一个卫士的一把刀，杀了那个卫士，逃跑了，去躲起来，躲到哪里去？就躲到贝克牧师的家里。 那贝克牧师不知道他在外，他的太太在家里。那太太听到声音，他就出来看，你看一个外国太太，对不对？出来看，结果那一个匪徒，哈，我们这样姑且称他为匪徒好了，拿了那一把刀，往他头上砍过去。他的本意是要把他杀死，要把他头砍下来。结果，匆忙之间砍到这里，那贝克太太砰就倒在地上。那一个人就要赶快跑到一个房间。然后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姐妹吧，出来看到这个，要赶快去救贝克太太。结果那个匪徒出来看到另外一个人，又砍他，砍了那一个，然后又砍贝克太太。所以贝克太太他总共头有两道，身上被砍了7次7下。然后那时候贝克先生带着贝克牧师带着警察来。把那个匪徒抓了，那个匪徒逃了，然后赶快去要医治贝克太太。据说他那个头被砍的深度可以看到脑袋里面。那时候医生没有医生，那个医生都要2天的路程，他们就赶快自己试着缝。后来他们有那个照片呢，就看到这个头有刀。你说这个要是我们的话？我说主啊，我为你宣教，我到一个人生不熟的地方，结果你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我求你帮我们开门，你不但不开门，还让我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怎么信靠你，我怎么跟从你？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时的法律是，你今天杀人，株连你家，你们家族15个人通通要处死。所以那时候那个时候的官府就把那个匪徒的家人，包括他一些老母亲什么的，全抓了15个人，定好时间要处斩。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贝克先生、贝克牧师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子做，他们是无辜的，不是他们杀的嘛，是这个人跑掉的这个人杀的嘛。”他说：“请你们不要这样。”结果在那边执法者说：“不行，这是我们的法律，我们若不坚持这个法律的话，这个整个要乱，对不对？”那贝克牧师说：“好，如果你们非要执行这个法律，他就走过去跪下来，第一个砍的头是我的头。结果因为这样子，官府说好吧，他们就全部放回去，就这个门就开了。那一年就有98个人受洗。当我们信靠神、信服、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仅仅在里面被我们自己来被更新，就是在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从前救我们脱离的，现在救我们，以后还要救我们。我们不断地在思想上被他来更新，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就是神要在这一道墙上面所开的一个窗，要让福音能够进去。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现场的更进去。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凡事拣选神，凡事祈求，凡事祷告，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可以进到，我们可以看到幸福、信入、信靠、信从、幸福，全人的改变，全人在神的下面。那这个就是我们愿意，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完全，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乃是极力追求。当我们愿意完全幸福在神的下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神的手在。这就是在保罗在神借着保罗的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4章第5章里面写到的，我们就不上胆了。为什么不上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有复活的生命，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身上才常带着基督的死，为了要使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到处带着基督的香气到处夸胜。所以当我们这个 这样子能够幸福在神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全然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就会来改变。所以当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在保罗在神借着保罗手在写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怎么讲。第四章的后面，第四章后面跟第五章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连在一起读。第四章后面他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可以见的，乃是顾念的看不见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帐篷里面太疲劳，我为的是要怎样，为了要得到那永存的房屋。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整个眼光就不一样。这就是保罗在帐篷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句话怎么解释？这句话的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什么而愿意什么，而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只是在那边等死，而是要得到那一个荣耀。这就是说回到第四章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我们所见的，而是顾念那所看不见的。也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乃是等着那个坚固的城，遥遥的望见那一个神所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一个城。所以我们全然幸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眼界就开，我们整个人就被神打开，我们整个人的人生观就不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里面，我们全然幸福在神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的公义，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放胆无惧的公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哇，我们这些娃是有宝贝在里面，而我们一直信仰就是看到将来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而也可以看到将来的荣耀。我们所顾念的不再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基督台前的赏赐。你要得到冠冕，得到那永存的基业，才是你的荆棘得救。和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目的就不再相同了，因为我们变成是新约的子嗣，成为神的工人。神把这和好的职分放在我们的里面，而这就是我们神儿女的，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使人和睦的有福，这是那你必得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当我们整个人生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就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和好的职分在这里，我们是为主。所以在这边就会让我们整个为主而活的动机不一样，原来是神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大家有机会看，原来是爱神的爱激励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做工？我们不是求人的荣耀。所以是保罗在书上面，我们不是靠着人的建树，我们是靠神的建树。你们就是我的建树，原来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这个为主做工的动机就不同，而我们因着这样子的动机不同，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人，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就不同了。我们会一个和好的支撑到我们，而我们整个对整个工作的态度也不一样。这是整个哥林多后书一到五章可以告诉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从信入进入信靠，因着信靠我们能够信从，因着信从我们能够信。而这我不是说这是一个阶段，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个不断的在循环。因为神说他要用他的话语使我们成圣，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得到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以为已经得到，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一切。感谢神，今年让教会借着信靠顺服这个四个字，成为我们这一年的方向意向也好，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叫做信靠顺服。我们的心，我们的地位是一个儿子的地位，我们才有能够信靠顺服。最后我们借着约翰一书神的话语，我们要互相勉励。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神的话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然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真体。让我们多多来思想我们主耶稣他的降杯，真的是唯有借着他唯有我们多来默想他，默想他的话语，这一切一切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我们刚刚在之前讲到罗马书第五章，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这话是活道，因为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就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真能够借着神的保守，他的信实，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让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让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面，让我们凡事信靠，凡事顺从，让我们真的是除了 love， 我们能够往前 trust， 我们能够 follow， 我们能够 total surrender 在你的脚前，我们愿意拣选你，我们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能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你的孩子，也让世人能够来羡慕，愿意得着你自己。主，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话的变化更新我们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
阿门。